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传道书第四到第八章的语音导读。在这几章中，传道者继续谈论有关日光之下虚空的事情。在第四章中，他列举了四样虚空的事。第一件是欺压，欺压使人的一生过得很痛苦，所以传道者感叹不如死了，或者干脆别出生，免得活受罪。第二件是劳碌，劳碌之所以虚空，有一项原因在于劳碌的动机常常是出于嫉妒和纷争，这种动机使人的劳碌变成了人的愁烦，所以传道者建议劳碌应当适度。第三件是孤身一人，劳碌本身已经很虚空了，而一个拼命劳碌却孤身一人的人，他的劳碌就更虚空了，因为最后无人继承，他自己也不去享受劳动所得。所以传道者建议应该与别人一起劳动，一来劳动的成果能及时有人分享，二来工作中大家也能够彼此扶持，力量增加。第四件是智慧，智慧固然能使一个人走向成功，也能造福许多人，但却无法掌控死后的情况，不论当年如何辉煌，最后还是会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甚至不被后人待见。接下来的第五章继续谈到有关虚空的事，这里谈到两件事，一件是如何敬拜神，另一件是如何对待财富。在敬拜神这里主要涉及献祭和许愿，这两件事本身并不虚空，但错误的献祭和许愿却是虚空的。因此传道者提醒人，献祭的同时不要忘记听神的话，许愿也要记得还愿，并且最后叮嘱人要防止错误敬拜的关键还是人里面有一颗真正敬畏神的心。在对待财富这件事上也是涉及两个主题，一个是欺压剥削，另一个是囤积财货。剥削的再多也无法带给剥削者满足，而所囤积的财货哪天说不定就不翼而飞了，还可能给人带来祸患，所以这两件事都是虚空的。因此传道者建议说，虽然欺压剥削的事无法完全避免，但人应当知足，不要故意的去剥削别人，人也不要做守财奴，而是应怀着感恩的心享受劳碌所得的，因为这是神的恩典。那么这里既然谈到了财富，所以第六章就延续财富的话题，提到两种虚空，第一种是无福消受，另一种是欲求不满。前者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外部，使人无力去享受，后者则主要来自内心的不知足。就着这个不知足的话题，传道者继续提出了另一种不知足，就是不甘于一些已经被命定的事情。这种不甘心会使人想要去发表议论，去抗争，但事实是抗争也无法改变现实，所以所发表的言论其实是虚空无意义的。而且这些言论对人到底有没有益处也很难讲，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对别人是有益处的，也没有人能告诉他死后会发生什么。这里既然谈到了死后，所以传道者的思路就开始转向对死亡的思考，也就是第七章的内容。传道者认为死后比生前更重要，一个人若开始懂得思考人死后会如何，就能反过来帮助他懂得如何更有智慧地度过今生。这个智慧就是懂得分辨和选择在今生对自己更有益处的事，比如作者所列举的什么什么强如什么什么的事项，还有懂得思考神的作为，不要行恶，但行善也要适度，不要过分在意别人的话，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传道者都认真思考过，但是他在这里的目光似乎并不仅限于前面所提到的事，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对整个人世间所有问题的探索上。他想寻求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似乎指一种能将万事察明的智慧。那什么是将万事察明呢？似乎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就是能将世间各样的情由原理都解释清楚。第二，就是能对未来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传道者非常努力地寻求了一番，结果发现这根本是超过人能力范围的事情，人无法拥有这种智慧，反而拥有的是邪恶和愚昧。那么既然人不能得到对万事的解释，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更无法抗争一些所命定的事，那人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传道者提出，那就顺服。这个顺服主要表现在第一，顺服君王，或者说在上掌权者，以及第二，顺服神。具体而言就是顺服神的时间表， 懂得分辨神所设定的时期来行动。但是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人世间常常是是非颠倒，好人没好报，那面对这种情况，人还怎么顺服呢？传道者就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就是信靠上帝，也就是不论当时的情况如何是非颠倒，善恶不分，我们始终要相信上帝总会施行报应，只是当下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第二，就是活好当下。具体而言，就是虽然人世间存在善恶因果律，但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会严格遵循这个规律，所以人无法使用某种规律就能够预测自己未来某时某刻是祸是福。那么既然未来无法预知乃至掌控，那么不如知足常乐，好好的享受自己当下所拥有的，因为这是神透过人的劳碌所赏赐给人所享用的。以上就是第四到第八章的语音导读，谢谢大家。